真假玛利亚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在德国首都柏林的一条街上，有一家私人艺术陈列室，主人是一个叫伯杰的犹太人。陈列室里展出的艺术品中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尊圣母玛利亚的木雕像，那精湛的雕刻技巧和优美的造型令人惊叹。曾经有收藏家想买这尊雕像，可一问价钱，吓得目瞪口呆，只好打消此念。从此，这尊价值连城的雕像名声不胫而走，慕名观赏者纷至沓来。这天清晨，一辆三轮摩托车在艺术陈列室门前停下，一个男人从车上下来，上前按响了门铃。伯杰来开了门，他对来人招呼一声：“
对不起，先生，展出时间还没到呢。”
可是来人却不说话，推开伯杰径直走了进去。
来人冷冷地对伯杰说：“我是空军司令部的，我们元帅阁下知道你有一尊圣母玛利亚的木雕像，想借去欣赏欣赏。”“哦，对不起，先生。”
伯杰耸了耸肩：“
我这个陈列室的艺术品是从来不外借的。”
来人一听，气势汹汹地说：“
元帅向你借是看得起你。”
伯杰不卑不亢地回道：“
先生，这雕像的主人是瑞士王子，他若是被借走，王子一定会认为已经拍卖成功，就会马上来拿钱的。可我把这里陈列室里所有的东西都卖了，也够不上这一尊雕像的钱呢。当然，如果你的元帅按标价付了款，那就可以把它拿走。”
来人听伯杰这么一说，无言以对，只好悻悻离去。伯杰望着他的背影，不安的阴影袭上了心头。他知道来人说的这个元帅不仅凶暴残忍，而且还有掠夺艺术品的嗜好，常常将掠夺的珍品占为己有，藏在司令部或狩猎行宫中。现在他既然看中了这座木雕像，恐怕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。果然过了两天，那个男人又来了，皮笑肉不笑地对伯杰说：“
先生，元帅决定买下雕像。”“
买？”伯杰很惊讶。“
对，给你10万马克。”“那怎么能行？离标价差远了。”
两个人争执起来，伯杰毫不让步，一马克也不肯退让，男人只好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。可是当晚天黑时候，一伙士兵突然包围了陈列室。伯杰听到声音不对，赶忙从陈列架上取下木雕像，小心翼翼地想把它藏起来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士兵们撞开陈列室的门冲了进来，他们不仅捣毁了陈列室里所有的艺术珍品，还揪住闻声赶来的伯杰太太的头发，把她捆了起来。为首的是一名中尉，他一把夺过伯杰手里的雕像，吼道：“
你这个下贱的犹太人，你为什么要死护住这座雕像？”
伯杰朗声回道：“
我保护它是因为这尊雕像是瑞士王子委托我出卖的，我刚接到他关于雕像降价的通知，相信你们元帅阁下会对新价格感兴趣的。”
啪啪，中尉给了伯杰两记重重的耳光。“
胡说，元帅如果想要这雕像还用付钱给你？”
但是，伯杰擦了擦嘴角流下的血，说：“
我深信，你们元帅阁下宁愿合法的得到他，你何不把这座雕像和我一起带到你们元帅那里，让他自己来决定？”
中尉想了想，觉得这样做有可能使自己博得元帅的欢心，于是就同意了伯杰的意见，将他带到元帅豪华的办公室里。
阁下，
中尉刚要说话，就被元帅打断了。
元帅说：“我知道你会把雕像和伯杰一起带来的。”“
是的，阁下，他还说您会对新的价格感兴趣的。”“
可是……”
元帅转向伯杰：“
我怎么能知道这是真雕像而不是赝品呢？”
伯杰好像知道元帅会问他这个问题似的，立即将零食盖在雕像上的布揭开，说：“
阁下，请注意这里，雕像的头顶部 您可以看到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深的印记。望着元帅怀疑的目光，伯杰继续说道，这印记是深入到木头内里去的，从来就是根据这个印记来识别雕像真假的。
那么王子告诉你的新价格是多少呢？
15万马克。
有多少是你的佣金？
不要佣金，阁下，我只要求释放我的妻子，允许她到瑞士去。
哦，
元帅沉吟道，
可以安排。
伯杰一听又得寸进尺道，
我再恳求一件事，其实那也是王子的要求，请允许我制作一个完全一样的复制品，放在陈列室的原处。王子最近因为手头拮据，需要卖出真品，但又感到丢脸，所以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已经没有这件真品了。
好吧，
元帅好像显得还比较通情达理，说，
不过这复制品的钱不能算我的，你得自己去想办法，做好后你得把两个都拿到我这里来，我付真品的钱，复制品你邮寄给王子。
不不不，
伯杰连连摆手，
阁下请原谅，王子叫我亲自将复制品送给他，因为他的朋友们都知道真品在我这里，若毫无保护地邮寄过去，他们会起疑的。
元帅听了沉默不语，他盯着伯杰看了一会儿，说，
你很会讨价还价，不过你的话好像还有些道理。好吧，把雕像拿去做复制品吧，但要赶快做。
伯杰于是就拿着雕像走了。中尉问元帅，
阁下，您不怕他跑掉？
元帅哈哈一笑，他敢。
当晚，伯杰的住所就被警察严密监视起来了，但他们并没有发现伯杰夫妇有什么异常的举动。于是第二天，伯杰太太就获准先离开德国前往瑞士。过境检查时，发现他只带了一些换洗的衣服。几天后，伯杰的雕像复制品做好了。元帅认可后洋洋得意地说，
伯杰，我已安排你明天去瑞士，今天我就把钱汇给王子，你见到王子时替我向他问好。
然后便命令中尉把伯杰送出司令部。第二天早晨，伯杰带着复制的雕像登上了开往瑞士首都伯尔尼的火车。与此同时，元帅在他的办公室里得意洋洋地欣赏圣母玛利亚的木雕像，他左看右看，远看近看，上看下看，看着看着，脸色突然变得苍白起来。他发现，雕像头顶部的那块深色印记没有了。
这个下贱的犹太人，他把我给骗了！
元帅发疯似的大叫起来，随即命令中尉叫他立即坐直升飞机赶到瑞德边境，把伯杰抓回来，还有一定要把他带走的那个雕像也拿回来，那个才是真的。这时，伯杰乘坐的火车已经到达了瑞德边境，需要进行过关检查后再继续前行。伯杰紧抱着雕像从车上下来，向海关走去。经过海关官员检验后，伯杰正要往车上走，没想到混在旅客中的中尉突然出现在他面前。中尉压低了声音对他说，
我口袋里有一把枪，德国边境就在几步之外，你自己走回去，否则我就杀了你。
望着中尉那明显凸起的口袋，伯杰只好顺从地转过身。但伯杰还没有开步走，突然又有三个瑞士军人把他拦住了。其中一个军人问他道，
您是伯杰先生吗？
伯杰点点头。
您被捕了，因为你企图将一件艺术品走私出境。
说着，三个军人立即将伯杰推搡着就要带走。中尉一见急了，故意做出一副仗义直言的样子，向瑞士军人提出抗议。但瑞士军人根本不理睬他，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瑞士军人把伯杰押上了一辆汽车。三个小时后，伯杰被带到了一处府邸，原来是瑞士王子的王府。满脸泪花的伯杰夫人也在那里，她紧紧地和伯杰拥抱在一起，
为丈夫能够糊口脱险而庆幸。
瑞士王子说，
很抱歉，伯杰先生，我预感到你一定会被跟踪，这是我唯一可以采用的保护你的办法，请你原谅。
不不不，伯杰心存感激地说，殿下，实际上您救了我的命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才好。
伯杰一边说着，一边就把手里的雕像捧给王子。王子疑惑地说，
元帅曾打电报来问我，雕像头顶部到底有没有印记，这里一定有什么原因吧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
伯杰笑了说，
殿下，不瞒您说，那天我正在忙活，手上沾了不少油，那家伙派人来搜查时，我原本想把雕像藏起来，慌忙中就把油沾到雕像的头顶上了。其实这种油沾在物体上，第二天就会完全消失，可他却帮我想到了个好主意。于是我把雕像给元帅看时，灵机一动，就骗他说这是区别雕像真假的特殊印记。后来在做复制品时，我就故意在头顶那个部位用油沾上了印记，这可要冒很大风险的呀。
王子听了不免感到后怕，
一旦被那个家伙识破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伯杰点点头说，
虽然要冒风险，可是我应该这么去做，这不仅仅是为了信守对您的诺言，我这样做就是要让他们知道，人们绝不允许他们这样胡作非为下去，他们迟早会有灭亡的那一天。
这个元帅败在艺术商手里的消息很快成了各家报纸的头版头条，伯杰对空军元帅的胜利成了1945年法西斯纳粹彻底失败的象征，也成了爱好和平的人们的美谈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